转眼汪洋已回美两个多星期，双胞胎放暑假了，倩云夫妻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去迪士尼乐园游玩几天。他们住在公园附近的一家公寓型的酒店里，里间与外间有一道可推开的活动的墙和门。双胞胎睡在外间，他们夫妻睡在里间。以往出来，他们也都是如此。一般晚上9点左右，汪洋就催促两个粘住妈妈的孩子去自己的床上睡觉。这次出来，汪洋带了他的手提电脑来，一个晚上都沉浸在电脑里，头都没抬过。倩云看看表，已过了10点，双胞胎已在妈妈的床上玩累了，睡着了。那个爸爸却仍在那里盯着那个小屏幕。倩云把两个孩子抱到外间的床上，走到汪洋的身边，问他累不累。汪洋正在忙着把他在中国拍的照片放到网上去，说他的同学们都等着看呢。倩云注意到他拍的一堆照片里，有几张是同一个搔首弄姿的女人。倩云开玩笑地说，这是哪号人物，我怎么没有印象你们班上有这样的人。他记得曾看过汪洋的大学毕业照，他们班上的几个女生都是标准的乡下妹子形象，与眼前这张照片上的女人似乎很难扯上关系。汪洋有点得意地说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。倩云心里的不舒服是显而易见的，撇撇嘴哼一声，哼，徐娘半老还在那儿感觉良好。你大概也是没年轻漂亮女人可以拍了吧。汪洋的脸有点挂不住了，你干嘛说话那么刻薄，你不也是半老徐娘吗。倩云这下被噎得话也说不出来了，气得一转身进里间独自睡下了。睡在床上，倩云忽然想起一句中国俗话，小别胜新婚，而她的丈夫早已小别回来半个月了，他们竟然连那点兴趣都没有了。倩云并不知道那天晚上汪洋几时睡下的。第二天早晨醒来时，汪洋已起来了，正在叫醒双胞胎和他一起下楼去餐厅吃早饭。前一晚的不愉快似乎已淡忘了，一家四口快快乐乐地吃着自助早餐，谈着这一天要去玩的地方。吃完早餐，大家上了车，要开去不远的迪士尼公园。汪洋习惯性地把地图往倩云处一递，让倩云看地图告诉他如何走。倩云嘟弄了一句，永远弄不清方向。就这么一句，使得汪洋一下子发起了脾气。他开始埋怨倩云的负面评语，说倩云从不知道心存感激，她做什么事都得不到她的赞扬，几乎总是批评。倩云有点不知所措，弄不清楚自己到底触犯了她哪里，她怎么变得这么容易动怒。那一个假期就这样在时喜时悲的气氛中过去了。日子仍然是工作、孩子、穿衣、吃饭，平凡中透着忙碌。只是不知不觉中，原本细心体贴的丈夫变得有点心不在焉， 使得那原本满心满足的妻子便抱怨连连。这一来，夫妻间的拌嘴到争吵日渐频繁。问题出在哪里？做丈夫的无心过问，做妻子的满心困扰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倩云发现自己的丈夫晚上一有空就喜欢坐在他们的家庭影剧院里，但不是像以往那样看一些好莱坞出品的轰里轰隆的动作片，而是看起了一部名为《中国式离婚》的中国电视连续剧。倩云好奇，也曾坐在一边看了几集，心里有种感觉，丈夫正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左右着，而她无法判断这股力量的来处。看着电视剧，她试图从中找到答案的蛛丝马迹，却发现自己更加迷惑困扰。那剧中的男主角功成名就，女主角待在家里失去自我，疑神疑鬼，导致夫妻争吵不休，最终劳燕分飞。这种情形与自己的家庭毫无相似之处。汪洋谈不上是个成功之士，不过是为了移民美国多读了几年书罢了。本身上海男人的进取心就有限得很。作为丈夫和父亲，上海男人无可挑剔。汪洋比起那剧中的男主人公在生活上要强得多。再看看那剧中的女主人公，与倩云更是不可相提并论。倩云虽也不是什么事业拔尖人士，但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拥有一份同年人羡慕的高薪工作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从没有觉得失去自我，对自己的家庭和工作都十分满意，更从没想过丈夫会在他们婚姻以外有任何举动。何况美国的生活相对国内的要单纯得多，多数人都以自己的家庭为荣。对于他们这样的经留学而定居下来的中国人，家是他们在异国他乡奋斗拼搏之后的一个歇息的港湾。相互依偎还嫌时间不够，哪来的时间去猜测在外颠簸时的以利风光？但是汪洋开始有意无意地重复提起他想回国做生意的愿望，言语之间对国内的一切诸多向往。倩云对他做生意的志向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想想丈夫除了读了那几十年的书，便是这些年在研究所的单纯的工作经验，他怎能与那些在中国血肉横飞般的商场上可以驰骋的人相抗衡？